中美贸易战现在进入了一个边打边看的阶段，您怎么接下来看这个走向？
现在边打边谈呢，原来本来是谈判是中共的长项，而打贸易战呢对于中共是不利的，所以中共方面呢说更愿意谈，谈的话呢一个是可以拖延时间，以拖代变，而且美国呢它是面临政府轮替、政党轮替，政府政策都可能变化，所以谈判是对中共有利的。但是美国呢它是像川普来说，它是要以反击为主，以实际行动为主，他知道在过去数十年或者过去20年的谈判中美国都吃了亏，像这个从小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跟中共有所谓战略经济对话，每年都有，完全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川普政府的白宫专门列了一个清单来检视过去的谈判中中方承诺了什么，结果发现中方过去对美国政府的承诺几乎一条都没有兑现，大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啊，联合国决议的这个遵守，小到跟美国之间战略经济对话这些承诺都没有遵守，没有执行。所以对川普政府来说，现在是抓紧时间反击的时候，谈判是次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政府，他当然还是要谈判，谈判是和平的意思，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避开贸易战，通过一种很和解的手段呢，使对手意识到必须实行对等的、平等的、公平的贸易，不再损害美国。所以现在是什么态势呢？就是美国更愿意边打边谈，打在前谈在后，以免中共这个拖延。那中共呢是愿意把谈判呢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因为双方如果打贸易战的话呢不成比例，如果说维持过去的现状，美国是吃亏的，因为中国在贸易上占优势，中国只进口美国1000多亿的产品，而出口给美国是5000多亿，将近6000亿，相差4倍。实际上真正的贸易战早就开始了，是中共单方面的进攻美国和经济侵略美国，而且伴随着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大量的强制转移技术等等商业签订啊、建立活动都伴随在内。如果说没有这场贸易反击战，美国采取贸易反击战的话，那中共是占优势的。但是贸易反击战一开始就发现美国占优势，而中共处于弱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贸易的不对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当美国打出30亿，中国也打出30亿，美国打出500亿，中国打出500亿，美国打出2000亿，中国就只能跟600亿。然后美国再打出3250亿的时候，中国要对美国商品加关税只剩下200多亿，所以他手上的子弹就越来越少。而且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总是先发制人，比如说美国在5月6号宣布5月10号实施把2000亿中国商品从10%的关税提到25%的时候，中国在数量上、时间上、税率上都滞后。像中国在5月13号所做的这个宣布是对应的600亿美元里边增加了关税，然后数量上比美国少，不能对等报复，时间上比美国晚，它6月1号有效，再一个税率上比美国低，美国是2000亿中国商品全部提到25%，但中国政府是有的5%保留，原先说5%到10%，现在是有的5%，有的10%，有的20%，有的25%。可以看到，中共就在所谓不得不反制、所谓要反击或者报复的时候，它仍然留有余地，仍然有示弱的表现，向美国示好的表现，意思就在跟美国说我没有把事情做绝。实际上，中共也做不绝，因为真正把美国的商品给禁止起来的话，会极大的伤害中国的这个农业进口。而中国是最大的农业进口国，每年需要1亿多吨粮食，而美国几乎是最大的出口国，本来两国市场有互补，如果拿美国的农业做报复，反过来对中国并不利。
您认为中方的这个底牌不多了？哎，我们看外界一直有这种说法，就是谁把谁打疼。刚才您也表明了您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手里有个这样的数据，是从经济结构来看，消费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达到了76.2%，出口的依存度现在是下降到了17.9%。可不可以理解为内需其实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底气？
这是中方自己公布的数字，这个可信性有待考察。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消费大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内需大国，它主要的经济是靠外资、外贸、外汇这些东西，靠外，两头在外。所以现在说中国的内需有这么强大，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事实上，过去2年的投入，就是中国政府的投资，几乎又等同于2008年经济危机时候的投资。当时温家宝政府投资了40000多亿的人民币来大搞基础建设，来刺激经济。后来的一个负效应就是说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泡沫。那么这次中国政府又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财政刺激措施。所以他说的是所谓内需扩大，是不是指这个政府的投资、政府所刺激的这种所谓财政扩大？但这种东西会带来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长远来说会给中国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整个宏观经济或者经济结构并不利。但是是否内需提高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根据。从中国国内来看呢，私营企业一片惨淡，非常的不利，外贸企业更是保守的估计呢，他们从浙江到广东的 跟外贸出口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小企业的抱怨，就是在去年的贸易战中，他们就1/3的这个企业已经关门，大量的人员失业，那么订单大幅下降。那么这次特朗普再次提高关税的时候，很多像浙江到广东的厂商连订单都不敢再接了。实际上很多订单在上一个圣诞节和感恩节这个季节就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所以中国失去了很多订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去谈消费，中国现在面临失业潮，美国的失业率降到50年最低，而中国却面临潜在的强大的失业潮，就是外资撤退潮、工人失业潮，这些都在同时发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说中国的内需增长，我觉得没有依据，大概是中共的一个宣传。
我们暂时放下内需这个话题，最近有关中国方面有关一带一路的宣传也比较多。那如果说一带一路能够成功，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说哈，美国不做生意还有其他国家，那中国一直是开放的，如果一带一路一旦成功，美国就没有办法围剿中国，如果说一击不成，是不是以后美国就很难再做带头大哥了？
首先来说，离开了美国说中国就跟别的国家做生意，这个结论就不成立。即便是中国跟所有国家做其他国家做生意啊，它的实际得到的好处啊，都可以说比不上它跟美国一家做生意。因为尽管中方宣称呢，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占中国整个外贸只有16%，但是贸易顺差却占80%。一旦跟美国之间出现了这个脱钩的现象，贸易顺差消失的话，也中国就失去了外汇来源，因为中国的主要的外汇来源是来自于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么它在很多其他国家顺差很小，甚至于甚至差，所以中国的整体外贸可能进入逆差阶段。所以对中国的这个外汇啊，这个外资都很不利，而且更不用说跟美国的关系弱化之后，外资整个的就撤出中国。像现在在中国的外资从去年开始，1/3已经撤离，1/3正在撤离，还有1/3考虑撤离，所以这是一个外资撤离潮。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政府急于谈判的原因，其中就是面临外资的撤离潮，整个市场的转移，供应链的转移。中国通过过去40年已经把中国打造成一个供应链齐全的制造业大国，但是现在尴尬的处境是到处基建都搞好了，港口都搞好了，产业链也完备了，但是却面临外资撤离、市场转移、供应链向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国家大量转移的这么一个现实，所以对中共来说内心非常焦急。在这个情况下来看呢，所谓跟其他国家做生意完全替代不了美国。邓小平有句名言说，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他发现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而相反的都穷下去了，所以这个结论今天还会成立。再回头来说一带一路，那么邓小平这个反过的话看，可以看出来中国一带一路是打着援助的旗号、投资的旗号，但是凡是跟中国这个有投资关系的国家没有一个富起来的，都陷入贫穷或者是债务危机。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像北朝鲜还有巴基斯坦都是穷国，北朝鲜还连年出现饥荒，也就是说中国整个是包养北朝鲜，并没有让北朝鲜富起来。同样道理，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一路投过去，从中亚到中东到非洲再到中南美洲，并没有见到哪一个国家宣布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这个发展的契机或者获得了富裕，甚至包括中国大量投资的俄罗斯都抱怨由于中国的投资，俄罗斯反而被削弱了，这个收入和生活水平都下降了，这是俄罗斯民众抱怨中国或者反中情绪的一个原因之一。这原因就在于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对海外的投资，它是持有一个透明的公开的一个立场，比如说工程公开招标，透明的发标，当地的公司和当地的工人都被聘用，而当地的公司可以接包承担这些工程，它在欧洲的投资，在日本的投资都是这样。那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它却是中国政府一直捂住盖子的一个秘密工程，它主要是把钱投向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或者独裁者的腰包，通过一种行贿的手段输出中国的腐败文化，真正落到实处的钱中共政府自己心中都没数。中共输出这个一带一路啊，它要么就是损人利己，要么就是损人不利己，所以跟美国在世界上的援助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这个角度来看，宏观的看，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只会失败。但是呢，因为中国这个制度它不会承认失败，它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民众呢没有批评权，党内的批评也会说成是妄议中央，也就是说成也好败也好，这个一党专政就坚持下去了，把这个项目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工程就坚持下去了，就好像大跃进是毛泽东的政治工程，失败了也不能怪在毛泽东头上，谁要去责备，哪怕国家主席去批评他，都可能会都要被迫害致死。而三峡大坝是李鹏的个人的政治工程，说反对也好同意也好都要上马。同样道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也是他个人的政治工程，他必须坚持下去，但是这个基本上跟中国人民的利益、跟世界的人民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
感谢陈先生在纽约的深夜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你。